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刚刚美股收盘的情况啊。今天呢，财政部长耶伦呢是做出了一个保证啊，说会在必要的时候呢采取一定措施来保障民众的存款安全。那么这个也因此呢，似乎让市场啊投资人们都感到有些放心哈。今天美股呢是收涨，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收盘上涨了75.14点，涨幅0.23%，收在32,105.2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1.75点，涨幅0.3%，涨幅0.3%，收在3,948.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7.44点，涨幅1.01%，收在11,787.40点。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些时候啊，三大股指有先涨后跌，不过这个耶伦的讲话呢是挽救了颓势哈，所以最后一小时收盘的时候又给涨了回来。那么美债殖利率呢是继续下降哈，特别是两年期的公债收益率下降了18个基点，那么有助于提振成长股，推动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走高。全球各国央行的这个升息哈，都给银行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啊。那么这在最近我们看到硅谷银行啊，还有这个 Signature Bank 还有银门银行的倒闭当中呢，就凸显出来了这些问题哈。那投资人们呢是持续对这个地区性银行啊表示非常的紧张。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KBW 区域银行指数呢是下跌3%，标普500指数银行类股下跌了1.2%，降到了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目前已经从2022年2月创下的记录高点，跌幅超过40%以上。那么在标普500指数的11大类股里面啊，只有通信服务类股和科技类股是收高的。在这个耶伦啊，也就是财政部长作证之后呢，我们看到 First Republic Bank 在这个震荡当中哈，股价又下跌了6%啊。那另外这个晶片制造商 NVIDIA 呢，今天收盘上涨了2.7%啊。之前这个 Needham 把对于这只股票的目标价给调升了哈，提振了一些投资人的情绪。另外呢，这个 Block 这只股票啊，下跌了14.8%啊。因为这个叫做 Hindenburg Research 有披露这个 Block 公司呢，它其实有做这个空头的头寸啊。那另外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Global 呢，今天股价大跌了14.1%啊，主要也是因为就是关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起诉它的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影响。另外还有就是艾森哲哈，它今天的股价飙升了7.3%，那主要呢是它之前又宣布了啊裁员的计划啊，大概会裁掉全球员工2.5%。对于这个企业的裁员呢，一般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股市的反应都比较好啊，认为是一个企业重整结构，然后节约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最新的数据和情况的更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TikTok 在国会听证的一个情况啊。TikTok 是美国啊最受欢迎，甚至是全世界现在都是使用量最高啊最 popular 的这个社交媒体。那么影响最大的使用者群体呢就是青少年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华人一般都关心子女的教育，那么你有没有关注过啊我们的孩子他在使用什么样的这个 app， 什么样的 social media， 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美国政府啊如此担心 TikTok 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听证会的情况哈，从中您可能就能找到一些答案。那么今天呢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哈，就是周受资呢，他在国会的众议院参加了这个听证会啊。两党议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一致认为 TikTok 呢会给美国带来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都希望要在美国禁用这个 TikTok 啊这个 app 啊。那么目前呢这个拜登政府啊之前有提议，就是说也希望呢 TikTok 它可以被剥离后出售啊。为什么？ TikTok 它的母公司哈、是 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啊，那么这个拜登政府是说你把它剥离出来，让这个 TikTok 全资被美国拥有呢，就认为说这可以起码脱离啊这个中共政府的控制。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现在很多人心中还是有一个问号的啊。那回来看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啊，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呢是明确表示啊，在听证之前就说不管怎么样 TikTok 都应该被禁。啊，美国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说谁拥有 TikTok 算法的这个密钥啊，以及谁每天使用这个程序啊，会从中搜集 1.5 亿美国人的数据。那根据西方法律专家的研究显示啊，就是中共呢它相关的法律是覆盖面非常广泛的，可以去要求中国的任何组织或者是公民无条件的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但是没有界定到底什么是情报工作哈，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他反正就是一定要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TikTok 作为掌握如此之多美国人隐私和数据的，又是被中国的公司所持有的，那么势必受到这个中共政府的啊，就是他想要什么就可以予取予求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的担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 TikTok 的听证会上呢，他的 CEO 啊周秀姿啊，他是对于很多现在目前的这个坊间哈，对于 TikTok 的忧虑呢，他是一一否认啊，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安全的影响啊，他表示承诺说 TikTok 会把这个青少年安全放在首位啊，而且呢说还会用一个防火墙保护美国数据不受外国的访问啊，认为 TikTok 仍然是个自由表达的平台，不会受政府的操控啊，而且他就是说会允许独立的第三方的监测做出一些承诺和负责任的这个态度的作为哈。但是呢他的这些说法似乎不被美国国会的这些议员们所接受哈。那尤其他在谈到就是儿童安全的问题上面，尤其是 TikTok 怎么样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时候呢，他的回答含糊其辞哈，非常笼统的只是说我们会去关注会去解决。那么这并不能让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那其实呢也包括我们在内的啊这些父母亲们呢很难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因为 TikTok 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有毒的文化哈，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在上面发起各种各样的 challenge， 已经严重威胁到社区的安全了，先不说国家安全，就是社区的安全，小孩子打老师啊，偷车啊，这个进行各种危险式的这种挑战哈，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令家长们担心了啊。怎么解决？今天的 CEO 周秀姿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另外呢，对于就是说他否认 TikTok 会受中共的影响和控制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问题呢，也难以说服这些国会议员。为什么啊？因为呢已经我们看到就是根据这个商业数据平台其审查的调查发现，2021年4月啊，中国政府的实体啊，中共已经收购了字节跳动北京子公司 1% 的黄金股。黄金股是什么？丁月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哈，简单来说就是空手套白狼啊，政府只花一点点的钱，中共啊花一点点的钱只买1%的这个公司的股票，然后呢就要控制这个公司的董事会的决策权，而且占有绝大部分的这个席位哈。所以关于这个 TikTok 之前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调查流传出来，比如说他的这个其中收购黄金股之后的这个子公司的股东就是中共之前的这个网信办的一个官员等等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控制民营企业，这就是中共采取的一种最新型的手段。怎么样去管控它呢？他就插干股，然后派人进去直接来管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美国的国会议员怎么能相信说 TikTok 在属于字节跳动的情况下不会受到中共的影响和控制呢？因为中共已经占有了绝对统治权的这个黄金股了呀，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哈，不管这个TikTok 的总裁怎么样说，我们看到国会议员的疑虑呢并没有打消。日后呢把这个 TikTok 推上是封禁还是更多的限制的这条道路呢，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下去哈。那相关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订阅还会在节目里 为您更新。那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因为很多很多的美国的这个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家长啊，非常的关心子女的教育，但是呢，这个社交媒体的安全以及孩子们使用的这个社交媒体，它会带来哪些潜在的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部分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 TikTok 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哈，再带大家关心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一系列事情。昨天有跟大家讲，就是说奥克兰市啊，它作为湾区少有的还在实施禁止驱逐令的这个城市呢，是在周二的议会上遭到了很多房东的这个抗议啊。那这个过程就不在这儿赘述了啊。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呢，这样的无限制的禁止驱逐令啊，保护了一定的租客，也给一些无良租客带来了就是怎么说呢，占便宜的一个有恃无恐的法律的条规的倚仗吧。所以呢，很多人故意拖欠房租啊，房东也没办法追讨回来。那在大量的声量的抗议之下啊，包括之前还有华人的小屋主啊吴先生这种绝食抗议的极端方式呢，似乎是唤醒了很多这些民选官员们的关注哈。那今天有最新消息说，这个奥克兰市哈也决定说重新考虑是不是要提前把他们的这个 COVID-19 租客保护令给逐步取消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真正能够取消的话啊，像是之前丁月我们在这个还有其他记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啊，很多屋主啊，包括在这个奥克兰市 San Leandro 市这种还在实行禁止驱逐令的城市的屋主，被拖欠十几万的房租哈。如果能够被提前取消的话呢，起码这些房东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哈，来去进行追讨了。能不能要回来还是一回事儿，但是起码没了这个禁令的阻拦呢，他们可以走一些法律的程序了哈。当然，这个奥克兰现在只是说就是他们有这个意向哈。那具体会不会就是说真的把它取消呢？我们看到目前是两个市议会的这个议员啊，一个是市议会主席 Nikki Fontanato Bass 啊，还有另外一个市议员 Dan Calbo， 他们两个是提议了啊，但是最终要议会全票投票大多数通过才行。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进展呢？丁月还会在节目里为您进行一个更新哈。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对于这个Medi-Cal 它的这种资金哈，纽森政府呢，也就是加州的州长，想要把它呢给无家可归者或者是一些低收入人士用来支付房租啊。那纽森的这个做法呢，其实是违背了联邦的这种补助金的使用的规则的啊，因为各州是禁止把这个专款专用的医疗补助金去用在别处去补贴的哈。但是呢 Gavin Newsom 他目前正在起草一个新的计划啊，叫做过渡性资金，他就专门向拜登政府请求说，想要把这个 Medi-Cal 联邦给给付的这个补贴呢，用不完的钱给用在无家可归者的这个房租补贴上面哈。那根据他的计划呢，是参与加州健保的这些低收入者啊，最多能够获得6个月的租金或者是临时住房的补贴保障。那纽森是声称说呢，让纳税人支付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者的房租呢，会让这些人比好过他们最终流落街头或者呢去住到疗养院、精神病院、监狱的话要好得多啊。所以呢，他就倡导说，想要把这笔钱挪过去哈，用在这个用在就是给无家可归者、低收入者来付房租的这个用途上面哈。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计划哈，到底能不能实施，能不能成型呢？这个还要看拜登政府啊如何来回应。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加州对于这个就是无家可归者的投入啊，我们看到前应该也就是上周吧，就跟大家有报道过，纽森是打算在 拨款哈150多个亿来继续解决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那么花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街头上的无家可归者还是只增不减，还有那么多人流落街头呢？那么这个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关注的问题哈。那相关的一些采访和报道啊，订阅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希望之声的同事呢，有陆陆续续的带给大家。但是呢，这个政府它无效率的啊，低效率的去花费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却不见成效的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更多的选民的关注啊，更多的这个媒体业的监督和去探寻哈，才有助于真正去推动这个事件的一个改变吧。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心和报道。好，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